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31集。
曾国藩于六月初的五日接到圣谕，并没有立即回复，直到当月18日才写就上书。照往常案例，曾国藩先是大表为朝廷的敬仰、崇拜和尊重之琼词，是一种极具官气、官腔和粉饰之美词。接下来，曾国藩才涉及到内文，也就是实质内容，称除萧启江之5000人剿匪湖南外，其张允澜之3700人上年腊月即调攻景镇，屈盘之平江营1000人本年3月复调防湖口，昨派陈弟曾国荃5800人赴景镇协剿，陈身边并未留一兵一卒，抚州老营为湘后即生子两营2000余人均由省局发饷，不归陈处调遣，辽甲虚声以坐镇要郡耳。意思很明了，湘军中几乎没有可供调遣的兵力，江西省内要郡是在上演空城计，并非外人所论湘军集中在大营，而是离开江西奔赴四处驰援了。此时如果真要援助四川，除能调动萧启江的5000人马之外，还需要调动水陆大军30000人方能取得胜利。要想大量调动正在行军或作战中的湘军，很是不切实际。为此曾国藩懊恼不已，甚至向胡林翼表示了自己对他好心办坏事的不满。曾国藩认为自己精力耗尽，实力锐减，志向受挫，已经进入两难之地，胡林翼却提出要他援川，实是不妥。起初胡林翼以为曾国藩终于开始翩翩翱翔，而曾国藩自身却认为这是将他置于进退维谷之境地。见面时曾国藩认为此言是在讽刺自己，最多只能看作一个笑话，不免让人抓住笑柄。此时湘军的实力大不如前，四处分散，又来了个援川的艰苦任务，实是雪上加霜。失望与落魄之间，曾国藩对四川总督之职很是重视，未获得让他更加绝望。殊不知在地方上募勇方面，没军政大权依然是个空虚悬浮之位，不免与地方要员产生冲突。从前在江西如此，现今到四川，路遥地远，更是孤立无援，与地方大员之间的摩擦更加激烈，曾国藩有了如履薄冰之感。胡林翼安慰曾国藩，弟帅不必担心，圣意未定，若真入川省，我等通融疏通关系，即有顺应圣断，着你为总督的。曾国藩却一笑置之，非也，汉人之才只可用不可宰。胡林翼却坚持己见，强烈要求曾国藩入川，并依然称是翩翩翱翔。就此湘军内部朋党之间以及朝廷上下都议论纷纷，一时间曾国藩入川成为热门话题。胡林翼认真听取并做了统计，称 以为是者半，以为非者半。了解情况的皖南军务张福请求其留下，胡林翼却非常不满地说：后命如何，未可知也，如圣意坚定，竟如前旨。胡林翼认为曾国藩是辅政匡和之重臣，如果今天让他发挥作用，大清朝还可兴盛三五十年，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之福。曾国藩是难得的大才，不让他援川，国家安危谁负责？百姓疾苦谁负责？惶惶之天日谁佑护？你们没主见，怎么还认为圣上没主见吗？在激烈的辩证中，曾国藩一直犹豫不决，眼看时间已经到了七月中旬。六月份，湘军曾国全部于江西地界上发起疯狂进攻，在清政府军的合力之下，最终攻占了景德镇和浮梁县城。清军迅速将捷报上传朝廷，称江西全省肃清。江西省内战场越来越缩小是铁定事实，此时曾国荃与清军又攻占景德镇和浮梁县城，江西几无大敌。曾国藩得到战报，长长的叹息一声：
时局已逆转，称兵卒单薄，人数稀疏，自防自守已不能让众人信服，需远图大志也。
曾国藩开始酝酿入川之策，并对众将领道：
若朝廷必命为蜀中之行，则当调回萧张两军，稍后兵立耳。
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，曾国藩决定走出江西，徐图四川，大军可徐徐进川，而自己的大本营则设在宜城。曾国藩的解释是，在鄂省可妥善守备军饷，不必与蜀中要员们争来抢去，造成官风败坏的现象，更不愿意再现江西争权、相互侵压、勾心斗角之事。总的来说，还是因为曾国藩不能成为四川总督的缘故，军机多有不便，地方多有歧视，百姓多有浮躁等等，他都考虑在内，不便直接入川。此时前线传来湘军攻克湖南保庆的捷报，曾国藩大喜过望，一拍桌子说：
好啊，时打开入川之通道已被封堵，我军勇敢。
此时身边将领说：
此次甚好，若时达开撤退，湘省之危机就暂时消除了，我等可放缓行军，入川只是一记空拳。
曾国藩挺直腰板，深吸了口气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：
有道理。
胡林翼得到消息也极为高兴，认为川省之危已解除，湘军大可放弃入川之计划。八月，他在书信中对曾国藩提出：此时此刻，四川已是安于之地，就是湖北、湖南也安全了。敌帅可放弃入川的计划，将有用之兵用于有用之地。最后，他提出湘军可从西线归来，全力图皖。曾国藩看完之后，认为胡林翼的想法很好，于是振作精神，认真地修书一封，要求与之会面详谈。该月中旬，曾国藩一路风尘仆仆进入胡林翼的大营，位于湖北黄州，两人席位而坐，高谈阔论八个日夜，对当时大清朝的政治、湘军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探讨。曾国藩对自己于江西客座七年，与地方大员敌伍相互争夺、彼此猜忌等艰难故事发表了感慨，称若在地方行使军事，必须掌握掌权，否则无法发展，但自己是例外。确切地说，曾国藩在江西啃骨头的发展道路是个例外。这次若改进川省， 曾国藩面临更糟糕、更复杂、更尖锐的斗争环境，难以想象。胡林翼听完，感动之至，更坚定地要求他弃川援皖，不但是军事上的需要，也是一种地缘上的作用。曾国藩也这样认为，决定图皖。此时，左宗棠依然坚持湘军攻打川省，曾国藩无法与之面谈，只能书信解释。曾国藩认真分析，自己客座江西七年，艰苦卓绝，苦心经营，才获得一定威望，并与地方官员和谐相处。此次自己不能获得川省总督之职，无异于火上加薪，更难处理。主属则可有为，客属则必不可有为。当下安徽情势紧急，唯一新图皖方可解决朝廷燃眉之急。曾国藩还表示，官文已再书奏章，请求朝廷改变谕旨，遣湘军镇守安徽。事实上，曾国藩书信之前的8月13日，朝廷已通过军机处批准了官文恳请湘军图皖的战争方略，并由军机处寄出，只是其本人尚未收到。离开黄州之后，曾国藩正向武昌赶来，面见官文。路次之中，曾国藩接到谕旨，令湘军放弃支援川省，改图皖省。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、谋略家，曾国藩似乎有种预感，预感朝廷会恩准湘军图皖。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胡林翼的鼎力相助，正是在他们的一手策动之下，才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政治运作，将满族权臣官文紧紧地握在手中，甚至将其当成一具傀儡任由摆布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帮助曾国藩解决异地受难的局面。看到朝廷不认曾国藩为川省总督，胡林翼很是失望，更不愿看到曾国藩再有江西之情景，只得转而求变，顺应形势，掌握未来，否则自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此时谕旨已下，曾国藩已经如意，胡林翼高兴，湘军上下更是欢欣鼓舞。在当时的官员而论，安徽是遭受太平军祸害最严重的地方，陇庙荒废，百里不闻鸡犬，安徽是四面八方相互通融之地，凡攻打一地之后，太平军皆会路过安徽，任意攻打，烧杀掠夺，形成残破落败的局面，不禁让人寒心。后来太平军一心攻打省会安庆，惨烈的战役之下，安庆被攻占，安庆扼守长江上游，可屏蔽对天津军事攻击。对于湘军而论，安庆是湘军全力东进的重要据点，在复杂的环境中，战火纷飞时，省内好斗乐祸，李兆寿、苗佩林等人在地方上割据，见清军来了便依附清军，太平军来了便投诚太平军，漂浮不定。这主要是安徽省内战事残酷，百姓长期苦不堪言，造成官绅士绅百姓走极端，求生欲存。后来的捻军亦是以皖省为主要根据地，清政府在皖省治军政形势也十分复杂。当年湘系人物江中元担任皖省巡抚，其战亡之后由满人贵族福晋担任。曾国藩与胡林翼商讨晋皖时，皖省巡抚由江苏籍人翁同书，此人非湘系人物，政绩糟糕，军事将帅更是林立，群龙无首，混乱异常。太平军在安徽地面上攻城略地，势力十分强盛，整个安徽省几乎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。反复作战之后，安徽省被划分成三块战地，与湖北北部接壤的皖西地区是湘军的主要战场，还有靠近浙江的徽州、宁国一带。 自咸丰五年即被划归浙江巡抚河治，是吴系控制区的一部分，后来皖抚泸州为太平军攻克，皖抚被迁移北部于临淮区驻守，此为第三块战区。清方驻守临淮区之军主要由圣保部与元甲三部组成，此战区非同吴系控制区那样军政协调，其中竞逐激烈，相互亲斗。此时湘军统帅们看到这一局面，并趁机闯进来与之展开周旋，通过利诱将此战区揽入他们的怀中。为此湘军主将们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划，其主旨就是协翁、连元、排胜。圣保是个竭力排斥湘系人物的军人，咸丰八年朝廷任其为钦差大臣，专督安徽军务。这时河南战事紧张，圣保奉命率军支援河南，出师不利，伤城告危，遂即下文要求湖北方面胡林翼麾下的叔宝率军支援，趁机将叔宝这支从前属于自己的部队夺回来。胡林翼得到消息惊怒不已，气急败坏地上书朝廷，要求将叔宝保全，奏书中称叔宝身为朝廷二品大员，圣保以言辞要挟，触犯了朝廷规矩，目无王法，肆无忌惮，是挟权任术之举。叔宝大军士气正盛，应征战楚豫地区，不必受邻省军将何之。朝廷重视胡林翼，自然尊重他的请求，下与叔宝留住湖北，听候调遣。胡林翼战胜圣保，而这只是开始，之后还有一系列斗争。咸丰九年初，圣保借口一个姓马的童勇因犯军规，藏匿于鄂军之中，向胡林翼发难，扬言围捕鄂军营帐。胡林翼与圣保斗智斗勇，这还不算，他利用袁三甲与之的矛盾与圣保暗斗。当时河南项城人袁三甲苦心经营皖北军务，数年之后小有建树，因伏计圣保常常干涉，袁三甲的军务越来越不稳定，遂与之产生敌忾，最后被两人弹劾，剥夺军务大权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袁三甲再次复出，胡林翼发现其中玄机，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8月下旬致信袁三甲，一派溢美之词，盛赞圣明以及袁三甲艰苦奋斗之情。最后他又简单介绍了曾国藩的情况，并说明军事兵饷驻皖之好处等等。胡林翼借机将袁三甲拉拢过来。这还不算，为了能牢牢地控制住袁三甲，胡林翼继续采取行动，并与安徽巡抚翁同书交往，实现他协翁连甲排胜的谋略。胡林翼一向认为翁同书是位人而不武的官员，绅士气极重，不乏迂腐过俗之态。为了达到推倒圣保的目的，胡林翼曾修书于他，直言不讳地提出和胜既不能，不如推袁，一推再推，至于三四推，身心妙用，贤明自有权度。翁同书心领神会，遂和治圣保，使之进退维谷，最终告丧还家，丁忧处事去暂时回避。袁三甲代之钦差大臣，督安徽军务。胡林翼颇为得意，书信告知翁同书，此一胜也，圣保遂归桑忧，实则借口耳，推袁三甲为安徽统帅，实是安徽局势之需，朝廷大局之需也。由此袁家开始发迹，事业更是蒸蒸日上，期间胡林翼的功劳可谓第一，以至于袁氏后人对胡氏推崇敬仰膜拜。胡林翼去世之后，袁氏祭文中就曾出现交不半面仪时节于终身。翁同书是个书生， 是个温文尔雅的官员，无甚威望，胡林翼完全是利用唆使，跟他并没有深交，因此翁同书只能倚重于袁三甲，袁三甲幕后则是由胡林翼操控。翁袁两人交情甚好，心心相应，同生一气，可同时利用。此后胡林翼开始对安徽军政大权深入干涉，时常提出具体行政方案，并谋划将皖北票盐纳入楚地，从而炼取皖省经济和政治资源，以及驻兵战地之双重目标，即所称的屠富与强兵，兼而得之。通过激烈的斗争，皖省中的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湘系人物手中，袁三甲与翁同书成为其傀儡，而翁同书最惨，当其失去利用价值时，湘系人物们毫不留情地将他排挤。这时曾国藩亲自拟稿上书朝廷，要求弹劾翁同书，最终使其辞职并被戴罪。之后湘系大员掌握皖省巡抚之职，胡林翼导演了屠皖之大计，之后湘系人物牢牢控制着皖省军事、行政和财政大权，胡林翼是前台指挥者，幕后推手是湘系人物们，其中曾国藩也发挥了不小作用。虽说是胡林翼请求胜了断，弃川屠皖，而曾国藩在具体军事上为皖省战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。咸丰九年九月中旬，曾国藩撰写了一篇名为《遵旨会商大略折》的文章，陈述了他与官文会晤的情形，并作出屠皖的急切心情，解救一方黎民于苦难，推动湘军经略安徽的发展。《遵旨会商大略折》上书朝廷不久，曾国藩即由武昌游走至黄州下游40里之地的巴河，检阅部队，并与将士们、军帐中商讨即可实施的屠皖方略。根据地势以及形势的分析，湘军进兵需分为四路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